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后救人不懈怠》，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新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7号。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今年62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向法证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我深感责任重大。我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牢记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的教诲。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在正法进程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我要抓紧时间救人。下面我交流一下近两年来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疫情期间抓紧救人。2022年10月，大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我所住的县城实施了封控管制。每天人们除了下楼做核酸检测外，其余时间全部居家。一个月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部分区域处于半解封状态。12月刚刚过完，疫情迅速蔓延开来，我们县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越来越多，大街上、超市内一切公共场所没有了原来的喧嚣，人们都在家里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我打电话再次告诉亲朋好友，记住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啊。他们都说记得呢，天天念。我公公婆婆都80多岁了，公公难受了几天也不重，婆婆一点也没难受。她说我天天都在念，我一点事儿没有。有一天未修炼的丈夫身体出现了疼痛，没有精神，他让我和他分开吃饭，我没有那样做。我告诉他，你放心，我不会被感染的。我还拿出师父在2020年发表的经文《理性》念给他。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丈夫听后很放心地说，我知道咱们都不会有事的。结果他很快就没事了。那几天我们学法小组几位同修的身体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表现，有的同修甚至认为自己也被传染了，明真相的家人也不理解了，同修感到很困惑。由于家人都有阳的，他们就都在自家学法了。我就分别去找每个同修学法切磋，和同修一起认真学习师尊的新经文理性，使同修们在这乱世中看清乱象。同修法理明白了，正念也强了，结果身体不正确的状态很快改变了，继续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一天早晨，我的同事来电话说，我们全家都阳了，这两天好多了，你们俩怎么样？我丈夫说，我反应较轻，已经好了。他指我，啥事儿没有。这些天他天天都在接触病人，哪儿都去，可就是没事儿，真是百毒不侵呀。同事说，我想他就不会被传染的，哎，还是法轮功厉害，服了。法轮大法教我们要做好人，更好的人。面对肆虐的疫情，我们大法弟子不能坐在家里和常人一样躲避，要走出去救人、抢人，体现出大法弟子无私无我、善良慈悲的崇高境界，为末世末节的人们散播希望。在我弟处于半解封状态时，同修们就抓紧时间向当地民众发放大法真相台历、疫情特刊等。由于县城内发放的同修多， 农村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就发得少，而且当时又不是全解封，对乡下的情况还不了解。我们三个同修就开上车，顺着公路往农村走。路上碰到有缘人，就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避瘟疫的良方，送上真相台历及大法真相护身符。没做三退的人就劝其三退，遇到村口有看疫情的人员就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有时候经他们同意，我们还可以进到村子里去讲真相。有的村路口不止一个，我们就绕过大路口进村，效果都很好。村民们见了我们送去的真相，基本都接受。一次，我们从一个路口进到一个村子里，边讲真相，边发真相资料，把整个村子做完后，在一位村民的指引下，我们从另一个路口往出走。当走到快出村口时，一个小商店门外坐了约七八个村民，他们就像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带的真相台历、册子等都被他们要光了。那个商店的主人诚恳地对我说，把你们带的好东西都留给我，我给往出发，我这里天天来的人多，你们为了我们好，大老远的来，什么都不怕，我也得做点善事。有两个村民看出我还有点犹豫，是否把剩下的几本真相册子交给他时，都大声说，你就放心吧，东西交给他吧，他可是我们村的大好人，绝不会有损失的。我才把包里仅剩的几本真相册子交给了店主。我们走出大老远时，他们还在说，谢谢你们，以后常来呀。看到村民们那淳朴善良着急得救的心，我们一次次的被感动。是啊，这些年我们顶着压力，一个村一个村的做，一家一户的讲真相，真是没白做。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我们是很难走到今天的。我们都深感有慈悲的师父，有伟大的法，我们是多么的幸福，世人该是多么的幸运，同时也更加感到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第二部分，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2023年1月20号，师父在明慧网和海外媒体上发表了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首次向全世界众生揭示了宇宙与人类的天机。我们小组的同修每次出去讲真相，都要把师父写给世人的两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带上用自封袋装好，给世人讲明真相后呈现给世人，并嘱咐他们一定要用心看，传给亲朋好友都看看，你也是在做善事，在救人，在积福德，一定要把经文保存好。他们都答应说，好好，放心吧。前几天我与 A 同修到一个公园的路边给干活的工人讲真相，全三退。七八个工人只有一个人没做三退，其他几个人早就三退了。其中有一个人是小工头，听明白真相后，他就帮着我们劝其他人。他们每个人都要了精美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当我们把师尊的两篇新经文呈现给他们时，他们很接受，让我们把装有师父经文、真相 U 盘、真相册子的袋子放到他们车上，等他们休息的时候看。我们一再强调，装有经文的袋子不要随便放，一定要珍惜。当我们要走时，小工头说他想要看真相光盘，我们没带，答应第二天来给他们送。第二天，我与 A 同修带上几种真相光盘去了，见了面，他们都挺高兴。小工头说，昨天我们大家都把你们给的东西看了，就是 U 盘没看完，以后慢慢看，内容真好。特别是我们今天去某某地检修，我让他们都好好的学习学习新经文，他们带上你们给的大法护身符去检修了，今天他们干的活可有危险呢。我们说，你做的真好。他们让我们把带来的光盘还放到那个车上去，并说，你们看看，昨天你们给的东西还好好的放在袋子里，我们不会乱放的。果然，我看到我们送的东西还放在驾驶室的台面上。我把真相光盘放到了那个袋子里。我们要走了，他们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看到众生此种表现， 我们发自内心的为他们得救而高兴，这都是师父的无量慈悲啊。第三部分，七级大风也挡不住我出去救人。今年三月的一天，天气特别冷，而且还刮着大风。和我一起出去配合讲真相的同修有事不去了。我想救人不能停，现在是在抢人，救一个是一个。早上吃过早饭，我就穿着羽绒大衣出去了，风特别大，听家人说是七级大风，在我们这里是极少有的，整个县城是昏暗的，风沙漫天，路两旁的房屋被风刮得当当作响，好像随时都有东西掉下来。街上的人很少，我边发着正念边寻找有缘人。当我走到一家药铺前时，一位70岁左右的大姐和我走了个对面，她被风刮得咧咧切切的，我急忙上前拉住了她，问大姐，这天气你怎么还出来呀？她说，我是从乡下来县城闺女家住几天的，吃完饭想出来逛逛，没想到今天会刮这么大的风。我说，家远吗？我送你回去吧。他说，不远，就这儿。他指着旁边的楼。我没敢走远，刚出来。我拉着他的胳膊问，大姐，咱们这是缘分呢，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听说过，我们村前几年还有人练过呢。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是按照真善神做好人的，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20多年前就有1亿人在练法轮功，江泽民间练的人太多了，比共产党员的人数还多，出于妒忌就蒙骗群众说法轮功是某教，还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我见他不反感，就把天安门自焚伟案里的一些疑点列举出来，他听明白了。他说，我看你就是好人。我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送给他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并教他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又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他，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看看这瘟疫闹得多凶险。因为中共自从建政以来就是搞运动，三反、五反、镇反、文化大革命，99年又镇压修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造成了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罪恶滔天，老天要灭他了。我们在加入他的组织时曾经发誓要把生命都献给他，在天灭中共时，我们要不把这个毒誓抹掉就给他当垫背的了，你从心里同意退出就行了，用真名、化名、小名都可以，神看人心。他说，我就带过红领巾，给我退了吧。他小心翼翼地把护身符装进了上衣兜里，分手时他一再说，你真好，今天碰到你我真高兴。我又继续往前走，走到县最中心位置的十字街就停住了，我觉得这里平时人过往最多，在这里等一下。我刚刚在路旁站下，就见一位40-50岁农民模样的男人走到我跟前，问，大姐，你知道这汽车站在哪儿吗？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给我送过来的有缘人，让我救他。为了能让他多听些真相，我决定陪他一起去车站。我愉快地说，跟我走吧，还有一段路呢。他说，那太谢谢你了。我们边走边聊，他说自己是出门打工回来的，这县城好多年没来过了，变得哪儿也找不到了，现在是要回乡下老家，家里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爹了。我跟他说，你看今天天气多差，街上都没几个人，你碰到我真是咱们有缘呢，大姐送给你一样宝贵的好东西吧。他说，什么好东西？我递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并告诉他这是保平安的。他高兴地接了过去，念着上面的话。 接着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非常爱听，我又给他做了三退。大风把我们吹得一路小跑，想慢走都不行，他一个男人都站不稳。当快到车站时，他突然问我，大姐，我老爹可是个老党员，你能不能给他也退了呀？我说，这得他本人同意才行。他说，我们离这儿远，再见你挺难的，你就给他退了吧，我爹肯定同意。他早就看不惯共产党了，经常跟我骂共产党不是好东西，尽骗人，祸害老百姓。我敢100%的保证他同意。我说，好吧，你回去一定要把我今天给你讲的真相告诉他，让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告诉我他老爹的真名，一再恳求我给他老爹把中共协党党员退了。我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他又给他老爹要了一张护身符，心满意足地走进了车站。他边走边说，大姐，这么冷的天你还送我到车站，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谢谢大法师父，有机会来我家，我给你做好吃的。他双手合十，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倍感师尊的无量慈悲。我顶着大北风往家走，往前走几步，背着走几步，到家前又给两个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回到家已经中午了，虽然身上很冷，但我心里暖融融的。丈夫看到我冻得红红的脸，说，今天白跑了吧，这天气街上哪有人呀，看看你冻成啥了，快到暖气这儿来。我说，你可没猜对，我还真没白跑。于是我给他讲了今天出去的救人经过，他听了也很高兴。第四部分，退休派出所所长听真相三退。今年六月份的一天，我与毕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我们骑着电动车顺着公路往县城南边走，碰到人我们就下车讲真相。当我们走到一个楼区的旁边时，有两个人在路边等车，我和毕同修同时停下了车子。毕同修去给一位年轻女士讲，我走到另一位60多岁的男士跟前，他在看手机，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老大哥，等车呢，去哪儿呀？他放下手机说，回乡下老家看看老人去。我直截了当地说，你有大法护身符吗？我送你一个吧。他一下就变了脸，冷冷地说，那有啥用啊，我啥都不信，就信自己。我说，你是无神论吧，不相信有神佛吗？他说，对，哪有神啊，你见过吗？我就给他讲了毛魔头8341部队的事，他听了没吱声，但他看我的眼神不那么冷了。我又问他，你说这大自然是怎么形成的呢？春夏秋冬，江河湖海，万事万物，太阳系中的九大行星，是谁让它那样有规律的在运转着？反正不是咱们人吧，那肯定是有比咱们人类更高级更有智慧的生命做的吧，我们就叫它觉者，或者叫神。还有空气、电波、手机信号吧，但是咱们肉眼能看到吗？你看不到的东西不能说不存在吧。他笑了说，你说的挺有意思，你这法轮功还知道的不少。我说，大哥，我看你是个当过领导的，在哪个单位退休的？他说，我要是告诉你我是干什么的，你就不敢跟我讲了。我说，反正我今天也说了不少了，我看你挺善良的。他说，他原来在某某乡当派出所所长，那几年正是迫害法轮功最厉害的时候。我说，那你肯定也参与了吧？他说，练法轮功的那些人都不是坏人，我只是布置人看管过他们。后来我又到别的乡当了所长，最后在公安局退休了。接着我又给他详细地讲了大法真相，并劝他退出中共协党组织。他说，这么多年你们的人跟我说的多了去了，我都没退。这时公交车来了，我连忙给他起了个化名让他退出，他同意了。他跟我要了大法护身符，匆匆上了车。他冲我摆摆手，笑呵呵地说， 再见，谢谢，谢谢你。那天，我和毕同修一上午给20多人讲明了真相，劝退了15、16个人。这些年，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我有了很大的突破。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都能平和理智的对待。其中也有被人举报的时候，也有人要用手机给我拍照的，但我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了过来。回顾我风风雨雨走过的20多年的正实法修炼路，对照师尊的讲法，我感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修好，离师尊的要求差距很大。我决心抓紧时间，珍惜分分秒秒，学好法，向内找，放下自我，多救人，在救人的路上不懈怠。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从怒不可遏到慈悲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7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成为了一名在真善忍中修炼的大法弟子。在中共邪党发动的对法轮大法这场旷日持久及古今邪恶之大权的残酷迫害中，如何顶着被迫害的重压，助师救度众生，同时修出无私无我的正念，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艰难升华的过程。借这次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之际，我把自己这些年与那些参与迫害我和家人同修的警察打交道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在派出所怒吼。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由于我和妻子都坚定修炼，很快成为当地派出所、办事处、社区等单位的迫害对象。我被迫失去了国营企业的工作，妻子多次遭到绑架、非法关押，警察经常来抄家，迫害的理由完全是抹黑、造谣。当时孩子还不到3岁，家里老人生活在恐惧中，所以我一看见那些狐假虎威、蛮横无理的警察就非常愤怒，常常与他们发生争执。但自己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平时还能借助大法的力量，尽力克制自己不善的思想念头。但有一天，我还是情绪失控了。我妻子和另一位同修被同事绑架到派出所，我得到消息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被迫绝食抗议3天了，他们瘦小的身躯蜷缩着，躺在笼子里一张脏兮兮的长条椅子上一动不动，头发散乱地垂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哪能受得了这个，一下子就爆发了。我冲到院子里，截住那个负责此案的派出所教导员，指着他的鼻子愤怒地斥骂：你干的什么事？他们干了什么了？你们这样对他？你要把人给整死了，我跟你没完。你信不信我立刻背着他的遗体去北京？当时楼上楼下跑出来很多警察，都吃惊地看着院子里的我们。那个教导员看我怒不可遏的样子，害怕被打，惊恐地做着躲避的动作，十分狼狈。负责我们小区的老片警冲过来，吹胡子瞪眼地威胁我：闹什么？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再闹把你也抓起来。我立刻伸出双手让他靠我，他愣住了。后来还是一位认识我的副所长出来解了围，他安慰我说：正在紧急想办法，派出所也得听上面的，这个政策就是这样的，你让我们怎么办？他让我到屋里冷静冷静，商量商量怎么解决问题，这样才没有把事情闹大。事后我反思自己，这样常人化的冲动是出于情，把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不是理智、智慧的反迫害，更不是慈悲， 尽管对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不应该是成熟的大法弟子所为。尤其在世人面前失去了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善良的形象，很不应该。第二部分，看到不乏警察可怜可悲的一面。随着深入学法和实修的提高，我渐渐认识到，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在人的理中看问题，把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一概视为中共犯罪团伙分子，这是不对的。谁要随着中共的污蔑之词说一句法轮大法不好，我都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一看到迫害者上门，我就会想起无计其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被活摘器官、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悲惨事实。写文章用词也都是恶警、邪恶之徒、恶人等用法，同情、怜悯、慈悲都用不到他们头上，很难对他们体现出同情、怜悯和善意。后来随着心性的提高，我渐渐扩大了自己心的容量，也通过一些事例看到了这些参与迫害者的可怜可悲之处，开始能够从大法弟子救人的角度看待他们面临的实际处境。有一次，辖区片警突然又带着一帮小警察来到我家，他一进门就非常气愤地大声嚷嚷，哪里有神，哪里有神，没看见神，但是看见鬼了。我看他的样子好笑，就问他怎么回事，为什么又跑我家来骚扰。他瞪着眼睛问我，什么时候把户口迁来的，为什么迁过来。原来我妻子的户口一直在我岳父家，那边的派出所动了心眼儿，悄悄帮着我岳父把我妻子和孩子的户口迁到了我们现在的住处，等于把监控责任推到了这边的派出所，但故意没通知这边的片警，这个片警遭到了610头目一顿斥骂，他颜面尽失，气得大骂有鬼，这是他们自己相互挖坑和倾轧。这件事也让我注意到，这个片警虽然咋呼，但对大法弟子还不是特别邪恶，他年纪虽大，但人比较老实，在派出所很受气，如果抓住适当机会，好好给他讲真相，他也应该能够听进去的，但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想起来。又有一次，我被几个便衣警察从单位绑架了，说是有人举报了我，要问我一些情况。当时我身上带着一个 U 盘，里面是各种真相资料和我搜集的真相素材。他们以为捡了便宜，非法关押了我5天，最后没找到迫害借口，以监视居住的名义让我回家了。我出来后去北京参加一个工作，他们半年找不见我，据说他们局长大发雷霆，骂他们失职，要追究责任给处分。我过年回家被他们堵住了，把我关到笼子里，几个警察对我暴跳如雷。当时海外曝光了他们的身份信息，尤其一个头目不断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电话，他既害怕又烦躁，上级还生他的气，他表现出大祸临头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可怜。我第一次看到这样表情的警察，不由得对他生出几分怜悯。我劝他，快找份别的工作调走吧，别再干这种注定没好结果的工作了。他说，我能调哪去，我没后台。我就顺势劝他退党，没想到他立刻说，退吧。有资料显示，在中共体制下，特别在迫害法轮功中，越来越多的警察患有抑郁症、狂躁、精神分裂等心理疾病，身心都不健康，每年都有很多人自杀。一般警察越老实忠厚，越是成为方方面面的受气包，身心俱伤，日子并不好过。我工作单位一位副总的儿子也是警察，一次吃年夜饭的时候，把他继母给打了，肋骨都给踢折了3根，起因是他给父亲搞到了一张免费体检券，继母说自己最近感觉乳腺有问题，也想体检，可惜没有体检券享受。 这个警察闻言大怒，竟然推倒桌子跟他继母打到了一起，还疯了一样把人打坏了。副总气得大骂说，干警察都干成神经病了，对后妈也逞凶，简直就是个牲口。这一切真真切切地让我体会到了在中共暴政之下人人都是受害者这一事实，包括这些参与迫害我们的警察，根本就是被利用的炮灰和替罪羊，同时也是被奴役和被压榨的对象，但这些人又因为是所谓体制中的人，甘愿被蒙在鼓里，有人还为了一点名利自我欺骗，向中共邪党献忠诚，最终必然落个悲惨结局，真是可悲可怜。第三部分，给上门的迫害者讲真相。我家楼下住着一个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警察，他住的是岳父的房子，他岳父母都是从国企退休的政工干部，一家人都紧跟中共，还时不时对大法弟子出言不逊。我们给邻居们讲真相，就他一家人翻脸，还威胁要报警。我感觉这一家人油盐不进，是那种装睡叫不醒的人。有一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在屋里只听楼顶一声巨响，原来是这个胖子警察把楼顶架空的水泥瓦踩崩了。他岳父让他到楼顶修理太阳能板，他恐高不敢走边缘，把中间的楼瓦给踩裂了。只见他在烈日下满头满身的往下滴着汗水，却怎么也拧不上太阳能管子的螺丝帽，换几节管子都不行。我说，你把螺丝帽装反了。他还是弄不成，用求助的眼光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不忍心，只好跳上去从他手中接过工具帮他装好了，又把其他地方也都帮他修理好了。最后他感激的说话都结巴了，说了好多讨好的话才下楼回家。我让他赶紧回家去冲个澡，换换湿透的衣服。从那以后，他一家人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对我妻子的态度也大转弯，这让我再次感悟到，这些警察无论是被中共恐惧威胁、名利诱惑，还是用谎言蒙蔽，大多数还是能救的。只要我们生出强大的救人之心，具有足够的理智、慈悲和智慧。这年冬天，辖区的片警换人了，新片警带着一个领导模样的警察来敲门，我决心抓住机会好好给他们讲讲真相，就开门让他们进来了。因为是初次抱着救人之心给他们讲真相，所以只是有了愿望，心里还是不稳，过程中还是有很多想极力说服他们跟他们辩理的想法，讲的时候不免过多的自说自话，没能做到针对他们的执着和心中的症结去讲，过后总结不免感到有很多遗憾。那天我从法轮功在中国一直合法，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有人练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是千古奇冤等等讲起，遇到对方反驳的时候，就用更多的真相解释清楚。我发现自己越讲越松弛，对方也没有激烈的反驳，反而聊天一样不时的插话，尤其在谈到被整治的落马官员大都是积极迫害法轮功的打手时，那个领导模样的人还补充了一些本地官场腐败的具体事实，好像对中共官场的腐败黑暗也很深恶痛绝的样子。片警临走的时候对着我家人拿出的真相贴纸拍了照，说去查一查看一看，过去真不知道这些。我说，你们往后千万不要再执法犯法，善待好人就是善待自己。他们说谢谢。这次让我从上门警察的实际表现看到了他们听真相时候的真实反应，他们不都是永远戴着假面具油盐不进的人，也不都是完全失去独立思考的彻底投向中共邪党怀抱的人，而且随着政法进程和真相的传播，他们也都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第四部分，真正生出慈悲心，就会产生强大无比的能量。一天，我妻子在讲真相时，遇到了便衣警察，被绑架到一个不熟悉的派出所。我接到办案警察的电话后，赶到派出所，看到了几乎和十多年前那次一模一样的情景。妻子已经绝食了两天，躺在笼子里的地铺上一动不动，喘息都很费力的样子。我要求他们立即放人。办案警察说，我们做不了主，这时分局说了算，他因为有前科，这次恐怕得刑拘。我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发出了强大的一念，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到派出所讲真相救人，一定要用慈悲心、善念，绝不能再生出人心、不善的心，或者把自己单纯当成受迫害者，要放下过度自我保护的心，用无私无我的正念，坦坦荡荡去讲清真相，碰到任何情况，都不触动对方的负面因素，找到和抓住他们的一念之善，加持他们。唯有了这样的想法，怕心就不见了，甚至紧张的情绪也消失无踪了。一进门，这个派出所教导员就问我是否也修炼法轮功。我坐下来，尽量放慢语气，很诚恳地反问他，如果让你们在真善人和坑蒙拐骗黄赌毒之间选，你们会选哪一个啊？旁边的一个警察说，那你就是练呗。屋里的几个警察都笑了。我说，不是我说你们，你们派出所二十多年接触过多少练法轮功的学员，他们是不是好人，你们心里都有一笔账，这都不用我说，对吧？我要他们做点好事，赶紧想想办法把人放了，我们全家感谢你们。你们也都积点功德，子孙后代都会受益的，否则对谁有好处？对谁都不好。教导员并不反驳我的话，做出很为难的样子说，分局盯着呢，能从轻处理，我们肯定不加重处理。我说，你这么说，看得出来你是个善良的人。我劝他好好看看那些搜上来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看看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这场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镇压运动，完全是针对道德高尚的善良好人，太荒唐了。从天理到人的理都说不过去，这是违法违宪的。听我当着满屋的警察说这些，教导员抛出了一个自认为尖锐的问题。他说，你说在家孝敬父母，在单位任劳任怨干活，在社会以德报怨，吃亏让人，我也挺佩服的，可是你们反党啊。他脸色变了，同时提高了声音，这共产党的天下，你们反党，党岂能容你们？共产党管理天下，反党是不是干扰社会秩序？是不是扰乱社会治安？这还不该镇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首先想到，他这是想用这样的问题唬住我，但转念我又想，这也是他不明白的问题，是支撑他参与迫害、自我安慰的理由，我必须善意地给他解释清楚。我消除了自己的争斗之心，只是看着他笑，等他脸上的黑气消失了，我就跟他讲，其实你自己想想，就会看到一个事实，你的问题不成立。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屋里的其他人也都静下来听。我说，你想啊，这场镇压运动是如何发起的？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在做好人，江泽民非要用文革扣帽子打棍子那一套，靠着造谣抹黑镇压法轮功，编造什么天安门自焚、不让吃药、死亡1400例，制造千古奇冤。法轮功学员把真相告诉人，这能说是反党吗？法轮功学员就是要个清白，要求停止迫害，这不叫反党。劝那些相信了谎言的人，参与迫害的人不要害自己，也不叫反党，对吧？跟别人分享自己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事实，让别人也跟着受益，这是行善，为别人好，更跟反谁没关系吧。他说，你们把共产党说的那么邪恶，也不是反党。我说，真不是。为什么？共产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干的那些事， 今天镇压这个，明天镇压那个，翻手云覆手雨的折腾中国人，我们这个年龄都是经过的，大跃进、三年饥荒、文革都是人祸啊，反右、六四、迫害法轮功都是事实啊，有多少冤假错案，谁家没被祸害过，这都是事实啊。我还举近例说，就说这场封三年又突然解封的疫情封控，劳民伤财，到底死了多少人？你们警察知道的惨剧比我们知道的还多吧？你们说他邪不邪？宪法明确保护言论自由，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让人分清善恶是非，根本没有要他政权的目的，只是让人从思想上认清他，远离他。你们平心而论，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建议他一定要找大法师父的《转法轮》这本书，静下心来好好看看，只要看进去了，什么疑问都能解决。说到这里，我忽然感觉被一种慈悲的能量包围着，我的话脱口而出。你知道吗？看你们这些警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一个个都非常疲惫，烦躁不安的样子，加班加点，跑东跑西，你知道我们对你们是什么感受？他说，什么感受？我说，是心疼，真的心疼。他一愣，惊讶道，别，不恨我们就行了，怎么会心疼？我动容道，法轮功学员修真善人，没有恨，只有共产党才讲斗争仇恨。谁都知道现在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老百姓憋着多大的怨恨和怒火，首当其冲当枪的就是你们这些警察了。可你们也是人啊，也有家属、子女、老人、孩子啊，被迫充当到处拉仇恨、结私怨的工具，成为被仇恨报复的对象，图什么呀？再者说，被抓捕的人有多少都是冤枉的，你们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你们真没有人情味了吗？你们很多人良心不安，你说这心里能不苦吗？我知道有资料显示，很多警察失眠、抑郁，有精神疾病，各种心理不健康，自杀的每年都不少。你说谁了解你们的苦处？有时候看着你们，设身处地的为你们想想，真的是心疼你们。说到这里，我看见他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真的被感动了。那时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能量场非常强大，派出所的邪恶因素纷纷解体，这些警察身上的黑气一下消散了。那天他们取消了以刑拘送我妻子去看守所的决定，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放人回家了。结语：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法理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了，但是实践中自己还是很难做到，因为提高是从实修中来的，不是停留在认识层面，停留在跟同修的交流或写文章鼓励别人的层面就能做到的。真正做到，需要切切实实的坚定正念，去掉怕心，走出那一步。走出了那一步，还要对讲的真相透彻清楚，敷衍和不扎实都是做不好的。这一切又都需要学好法，真正修出自己对众生的慈悲心。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教诲和引领，让我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终于能够去掉自认是受迫害者而被怨恨、私愤等情绪带动的狭隘的人心。一，你来迫害我，但是我要把你救了的大善大忍的正念主导自己的行为，以大法弟子应有的大慈悲心，努力向着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不断的升华。 我深知自己还有很多没去干净的各种人心，还需要更加努力的精进实修，更快更多的提高，在助师救人方面做得更好。我一定抓紧最后的时间，加倍努力。以上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
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